我礼拜四晚上应该从泰国宣教回来。那这一次在泰国的宣教呢，再次让我开了眼界，那经历了神的很多的奇妙的大能。那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做一点分享。那今天开始我们就讲那个雅各书。我们先了解一下雅各书这卷书的背景显然作者呢是雅各。问题是哪一个雅各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人呢，名字叫雅各。耶稣的12个使徒里面就有两个，其中一个雅各呢是约翰的哥哥，约翰跟雅各的父亲呢，叫西比泰。那约翰的哥哥雅各呢，在主后40几年呢就为主殉道，在使徒行传12章呢就有清楚的记载。当时雅各呢是被希律王亚基帕二世杀害。那亚基帕二世呢，是在主后41年到44年左右呢，在巴勒斯坦地区做王。那新约圣经27卷书，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成书，所以雅各书呢，它作者不可能是约翰的哥哥雅各。那主耶稣12个使徒里面的另外一位雅各呢，还有另外一位，为了跟其他雅各区分呢，马可福音跟那个路加福音，都称他是亚勒非的儿子雅各。那圣经呢没有记载这个雅各他讲过什么话，也没有记载他做过任何的事情。那这卷书的作者呢也不可能是亚勒非的儿子雅各。那新约圣经还有另外一位雅各呢，是主耶稣的弟弟啊。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呢，耶稣在地上有4个弟弟啊，至少有2个妹妹啊。他最大的弟弟就叫雅各。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弟弟妹妹呢跟他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因为耶稣是从圣灵改运而生，那圣经学者大部分都相信呢，雅各书的作者呢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那耶稣在一人子在地上出现的时候，雅各和其他的家人都没有认识耶稣没有认罪悔改，都没有认耶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雅各和他的其他的家人呢才相信了他。在使徒行传的15章呢，那是记载。耶稣复活以后，曾经亲自向他的弟弟雅各显现。那相信那一次的经历呢，改变了雅各的生命。从此以后呢，他将自己的生命交给掌管生命的主。不仅雅各他的生命被彻底改变其他的家人呢也悔改信主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呢有一些记载。那使徒行传一章的14和15节那里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复活以后。复活升天以后呢，他的弟弟们、母亲玛利亚，还有使徒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门徒，一起有120个人在那里同心祷告，等待圣灵降临。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升天以后第40天，复活以后第40天呢，圣灵降临，让神的教会借着使徒们被建立。那么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之后呢，雅各就成了教会做带领的长老。使徒行传15章那里告诉我们呢，在让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合一这件事上，雅各呢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大约在那个主后43年到50年期间呢，雅各写下了雅各书这卷书。那很多圣经学者都相信呢，雅各书是新约圣经里面成书最早的一卷书。那雅各书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它主要信息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呢，雅各传递的信息跟保罗所传递的信息有冲突相互矛盾，是不是真的大家是否定的。保罗和雅各他们两个人是传讲的信息没有冲突没有任何冲突，相反他们传递信息相互非常和谐一致。那我们知道保罗所强调的呢，是一个人如何得救如何得到永生的生命。保罗告诉我们呢，一个人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也是什么？同时要记得信心来接受。正如在以弗所书2章第8和第9节那里说的，保罗说：“你们得救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保罗在这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是神所赐下的，也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的自己的行为所赚取的。那雅各呢，在雅各书里所强调的行为与信心呢是不可分割的， 是并行的。信心呢，因着行为而变得完全。那行为呢，把信心表露出来啊。换句话讲呢，雅各所强调的一个信啊，有信心的人，一个已经悔改信主的人，他会愿意活出与蒙着恩相称的生活。他的行为呢，印证了他的信心和他的得救。但是呢，一个人是否得救，不是靠他的行为来判断，因为有一些没有认罪悔改的，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行为比信主的人有时候还要好。所以雅各要告诉当年的信徒和我们今天的每个人呢，信主以后我们当有什么样的生活心态，那么一个有信心已经得救的人平时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先思考第一个话题，就是信主以后我们如何胜过试炼和试探。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在第一章的第一段1到15节，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啊，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影响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雅各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支派之人的安。那么作者雅各呢，在这里把自己给描述介绍了一下。在这里呢，仆人就是奴隶，神呢是讲的父神。雅各说呢，他是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奴隶。那从雅各的自我介绍来看呢，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啊。那主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全称啊，主呢是讲了耶稣的头衔，他就是神。基督呢是说的他的身份，他就是那位受膏者，是救主。雅各把父神跟主耶稣基督放在一起，是要提醒我们呢，耶稣与父神是同等的，他们有同等的权柄和能力。很显然，在写这卷书的时候，雅各已经完全明白了耶稣的真实的身份啊，他已经完全相信了耶稣呢就是变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啊，他就是救主。所以认识了神，信靠了主耶稣基督以后呢，雅各呢深感自己的不配和卑微，他谦卑在神的面前啊，甘愿做神的仆人，愿意忠心的被他来使用。所以雅各呢以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身份呢写下这卷书。那么收信人是什么人呢？在第一节后半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一群散住在各地的以色列的12支派的人。很显然呢，雅各最初写信的对象是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啊，当然也是写给我们今天的每个信主人。那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呢，当时在信主人当中呢，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是什么原因呢？那些信主的犹太人会散住在各地呢？在这里雅各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但是其他的经文给我们一些 提示，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面临的各样的逼迫。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有记载，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之后，很多的门徒呢都被迫到了其他地方。那么，针对那些信徒们他们所面临的境况，雅各写信来教导、劝告、来安慰他们。那么当时那些人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呢？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在当时呢，雅各是作为耶路撒冷教会所带领的长老，他在各教会里面有非常高的威望。那么保罗呢，曾经在加勒太书称他是教会的柱石。但是呢，在这里雅各呢称呼收信人是自己的弟兄，当然他这样说也是包括所有信主的姊妹们。所以雅各把自己呢放在与弟兄姊妹同等的位置，把自己看成他们当中的一位。从这一点我们看出来，他为人处事是极为谦卑。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当时散住在各地的犹太的信徒呢，他们都处在百般的试炼中。这个百般的试炼就是各种各样的试炼啊，各种各样的逼迫和患难。所以那些犹太人弟兄姊妹呢，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被人逼迫，就受试炼。那么到了各地以后呢，在这继续遭遇各样的试炼。那在原文里面，试炼跟试探呢是同一个字啊。那么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会具体谈到试探。这里先谈到试炼。那在这里呢，雅各说到百般的试炼。那具体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试炼呢？从下面的经文后面几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呢，当时的一些试炼呢可以包括什么？包括面临饥饿、贫穷、被人羞辱、被人论断、有纷争、结党、骄傲，包括世俗的荣耀，还有各样各样的诱惑，以及身体的各样的病痛等等。在各样的试炼面前，信主的人都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呢？雅各说，在各样的试炼面前呢，信主人都当以为大喜乐。这个大喜乐呢，可以翻译成是大喜事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雅各给了收信人一个命令，一个吩咐，他吩咐每个人呢，要把各样的喜乐各样的这个患难或者试炼呢，当成喜乐的事情，不仅是当成喜乐，是当成大喜乐，当成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什么原因雅各要这样吩咐那些弟兄姊妹这样说呢？信主人在试炼中可以经历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第四节这里这样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在这里雅各给了一个原因，这里说呢，知道是谁知道呢？是收信人知道。雅各对那些收信人说呢，你们都知道都明白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会生出忍耐经过试验之后，经过考验胜过试炼。雅各说呢，那些弟兄姊妹经过他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呢，就会生出忍耐。那什么是忍耐？这个忍这个字大家我想每个人都很清楚，非常形象，对不对？是上面一把刀下面是什么？一个心。那一把刀插在心上会出血，对不对？会非常的疼痛。那忍呢是忍受那么这个耐呢是耐心经受得住。两个字放在一起呢是什么？比如说长时间的忍受，长时间的等待。那对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忍耐是负面的常常被看为负面、消极的事情。还有世人的忍耐呢，是不得已的是无可奈何的煎熬，并且世人的忍耐呢，常常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常常是带有一定的交换的条件。比如说，两个人在怄气的时候，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这样说的时候，言下之意是什么？我这样对你，你应该有什么反应？你应该做什么？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信主以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对我们已经认识神、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呢，忍耐呢是从信心里面生出的一个美德，是一个属灵的果子。换句话说呢，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来说呢，忍耐是非常正面的事情，它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磨练，它是我们属灵生命生长的一个什么重要的标志。雅各在告诉我们每个信主人呢，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呢，就会产生忍耐那每次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是否一定会胜过试炼？ 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一定会生出一定会结出忍耐，或者说呢，我们试炼是否一定会让我们结出这样忍耐这个属灵的果子呢？1章第4节，这里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里有个转折词，但是然而，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每一次试炼，并不一定能够结出忍耐的果子。假如不谨慎的话呢，我们的信心不一定会产生忍耐啊，不一定会结出这个忍耐这个属灵的果子啊。所以雅各在这告诉受信人呢，你们要尽力让忍耐成功，使你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什么叫忍耐也能成功呢？这里讲的忍耐不是一时忍耐，不是一短暂的这种忍受，而是持续不断的忍耐，可以等候，只等到成功。什么是成功的时候？就是胜过试炼胜过试炼考验的时候。雅各说，作为信主人呢，每次在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都要保持警醒，要持续等候，这样我们才可能结出忍耐的果子，就什么就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陷。那成全的是讲的什么？是讲的成熟，完备的是完全，毫无缺陷是在进一步来强调什么？属灵的生命当持续保持成长，直到成熟完备。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属灵生命的彰显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今天结出忍耐的果子，不代表明天一定会结出忍耐的果子。但是呢，每一次经过试炼的时候呢，我们属灵生命呢会被彰显的更加完备，会更加成熟一些。那有人会问，靠什么我们才可能持续不断的结出忍耐的果子？那靠什么我们属灵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备呢？下面的经文给我们的提示，在1章第5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那从这些经文看到，一个信主人要胜过试炼呢，想要持续生出忍耐，想要什么持续不断的结出这个忍耐这个果子，必须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他必须要先有智慧。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没有胜过试炼的考验，说明他一定是缺少智慧的。我们先思考一下，什么是智慧？你说智慧跟知识有什么不一样？或什么是知识？知识是什么？是各种信息的累积。我想我们在今天，我们一点都不缺知识。在这个网络信息的时代呢，我们可以随时得到大量的知识。但是问题是，那些知识跟我有什么关系？它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们如何来使用那些知识？这就到了智慧。那什么是智慧呢？简单讲，就是智慧就是什么？就是知道如何来辨别和使用所得到的知识，如何让知识来帮助自己，帮助别人，如何用知识呢去服侍神。我们知道世上有各样的智慧，而雅各在这里说的智慧呢，不是来自世上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是来自神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在雅各书3章里面，他雅各会刻意的讲到属世的智慧和属天的智慧他们有什么不同，会带来什么不同的结果过几个礼拜我们会具体讲那类的经文。那么作为信主人，我们如何可以得到属天的智慧呢？雅各在这儿告诉我们，当向神祈求所以在这里雅各从两方面来描述这位神，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第一，他是后赐与人的神第二是他是不斥责人的神。后赐是什么意思？是慷慨大方，对不对？不斥责人呢，是说的神不会因为我们没有，不会因为我们向他恳求而责怪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目前属灵的光景不好而会嫌弃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神都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向他寻求智慧那神会答应人的祈求吗？他会如何回应向他祈求的人呢？1章的第5节最后这里说，主必赐给他。雅各在这里说的非常肯定，没有半点疑惑。假如我们愿意向神祈求智慧，他一定会赐给我们，不仅会赐给我们，他是毫不吝啬，是会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智慧。那我们当用什么心态向神祈求呢？1章的第6节和第7节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要从主那里得什么。雅各告诉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要疑惑，那样的话呢，神就会将他的智慧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从雅各说的，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借着祷告和祈求呢，信主的人一定会从神那儿得到智慧。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它有两个字，什么字？只要，是一个转折哈。但是就告诉我们呢，在祷告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什么心态去祈求？这里讲，凭着信心求，就是在信心里面祈求。什么叫在信心里面祈求呢？就是对神呢有完全的信心，对神有完全的信心，可以包括什么？对神没有疑惑啊。那么祈求，所祈求呢，必须是自己所相信的，相信神会，相信神的心意，相信神必会回应。那还有什么？相信神会按照他的旨意呢，赐给我们最好的。那么这些都包含在完全的信心的里面。当我们用这样的信心去祈求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会一定得到来自神的智慧。相反，心里有疑惑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雅各在这里说，带着疑惑祈求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一样，随波逐流啊，翻腾不定。所以，心里存着疑惑祈求的人呢，他们的信心是什么？起起伏伏的，是将信将疑啊，半信半疑。这样的人呢，是否能得到智慧？这里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儿得到什么，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人不会得到来自神的智慧。说心里疑惑的人，他不仅得不到来自神的智慧的。第八节这里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什么是心怀二意的人呢？就上面说的，心里面存着疑惑的人，他们对神是半信半疑，没有凭着完全的信心向神来祈求。所以雅各说呢，那样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什么叫没有定见？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这样呢，是没有智慧的表现。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当用什么心态看待自己？当用什么心样的心态呢？什么样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第一章的第9节到第11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惨。那在前面的经文在讲什么？在讲试炼。那以及借着什么？借着神赐给的智慧呢，信主人可以胜过试炼。那表面看起来，这几节经文呢，跟前面讲的经文好像没什么关系，是不是？雅各怎么一下子提到了卑微，提到了富足、降卑与升高的话题呢？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过了，信主人在地上会经历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的试炼，包括贫穷、富足、被人羞辱、论断、纷争、骄傲世上的钱财的迷惑，以及身体的病痛等等。与跟永恒相比呢，这些不同形式的试炼都是临时的都是会过去的。换句话说呢，这些试炼呢与永恒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走完这个地上的路程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这些都会过去。既然如此呢，雅各在这里说呢，听众们，作为信主人，我们当如何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如何看待自己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所以雅各在提醒我们什么？假如我们的能够摆正心态，用端正的心态看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们就会更容易去面对个人的试炼，就会更容易去胜过试炼。当我们用这种心态，端正的心态来看试炼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更加愿意依靠神的帮助，就会愿意凭着信心不疑惑的向神来求智慧。雅各说呢，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呢，也该如此。那么这里讲的卑微呢，说的是什么？主要是在物质上的贫穷。那升高呢，是来自神在天上的祝福。雅各呢提醒这些弟兄姊妹呢，在物质上贫穷的人，当想到天上的丰盛，当想到以后会被神升高。雅各说，假如一个人目前处在一个卑微贫穷的状态里面，一想到将来的景况， 心里面就该充满盼望，就当喜乐。那富足的降杯呢，说的是一个人的状况改变以后，变得不如以前了，在物质上变得没有以前富足了。雅各说，这样的人呢，也能如此，也当有喜乐，因为物质的东西呢，都是暂时，都会过去啊。雅各在提醒什么？在提醒我们每个信主人，不管我们目前是个什么样的境况，是贫穷的，是富足的，我们的人生都会过去，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都能持守一个喜乐的心。那么，接着呢，雅各是用每个人都会明白的自然现象呢，来强调他要表达的意思。他说什么？人生就如同田间的草跟花一样，被太阳一晒，被风一吹呢，瞬间呢就会枯干死亡。一朵花不管多艳丽，转眼之间呢就会凋谢枯萎了。所以他在提醒我们什么？每个信主的人，就像是在天界的草跟花，在人生在世极为短暂，在地上所拥有的那些东西呢，像烟雾，像云彩一般，就会瞬间会消失不见。既然如此呢，我们就不要被各种的试炼所影响，不要被各样的苦难和条件所困扰。那么接下来呢，雅各要提醒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呢，不要被各样的试探和试炼所搅扰，当把眼睛放在永恒的上面，当把眼光放在永生的冠冕上。1章12节，因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我们在下面讲过，在原文里面试探啊与试炼呢是同一个字，但是用在不同的地方呢所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中文的翻译是用两个不同的词，所以这样呢比较容易来啊明白，比较容易看出它的差别。那么从上下文来看呢，12节这里的试探呢翻译成试炼啊更贴切。在前面经文里面，雅各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呢，会生出忍耐啊，会生出这个忍耐这个属灵的果子，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可以更加成熟完备。那么在这里呢，雅各又告诉我们，愿意忍受试炼的人呢是有福气的人，因为经过试炼之后呢，信主的人一定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什么是生命的冠冕？是神在天上为信主的人所预备的奖赏，是永不衰残的产业。那彼得呢也曾经谈到过啊生命的冠冕这个话题，在彼得前书5章4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牧长显现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每个信他的人呢都会得到那永不朽坏的荣耀的冠冕。那么这个冠冕呢是我们将来在天上要得到的赏赐。但是什么样的赏赐呢？这个赏赐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啊1章所描述的，彼得前书1章3到4节，彼得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彼得这儿告诉我们呢，记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叫我们有了活泼的盼望，将来我们会得到那不会啊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的天上的永远的基业。那个基业呢就是我们的奖赏，是我们生命的冠冕。那回到雅各书1章12节这里呢，这里最后这里说，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生命的冠冕是主耶稣啊对爱他之人的应许。爱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认罪悔改，已经接受耶稣为自己生命救主的人。那我们这些被神拯救的人都当是爱神的人，都当是爱主耶稣的人，也就是什么？我们当愿意来回应神的恩典，愿意被他来使用，愿意成为他的器皿。所以我们当常常被提醒，生命的冠冕将来在天上的基业只有记载耶稣基督才可能得到啊，除他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就如耶稣自己在啊约翰福音14章16节那儿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载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记得耶稣，没有人跟生命的冠冕有关系，没有人跟永恒的基业有关。 那么接下来呢，雅各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教导这些弟兄姊妹。雅各书1章13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里讲到了试探，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试探跟试炼是不同的。那么什么是试探呢？试探就是引诱、诱惑。从雅各说的，我们可以知道有关试探的有几点哈，就是什么？我们一定会遇到试探，一定会被引诱。我们知道试探本身不是罪，这一点我们需要非常清楚。还有呢，试探不是冲神来的。雅各说呢，当一个信主人被试探的时候，不能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是不能被恶试探的，他也不会试探人。那么试探从哪里来的？14节、15节这里说，待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在这里这个雅各讲得非常清楚，一个人之所以会陷入试探呢，会被诱惑，是因为他自己的私欲造成的，是因为自己呢被私欲牵引诱惑所带来的结果。那么这里的私欲呢，是邪恶的欲望。我说每个人我们都有基本的欲望，欲望呢不是罪啊，欲望本身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都对食物、对性都有欲望，对爱好有欲望，那么这些欲望呢本身都是好的。假如一个人没有任何的欲望，不渴望任何的事情，会是什么情况？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是一个非常消极、非常颓废的一种情况。那欲望在什么情况之下呢变成不好的，变成了坏事呢？当邪恶贪婪的成分在里面的时候，欲望就成了私欲，就成了恶欲啊。正如15节这里说的，那个时候私欲就怀了胎而生出罪来。什么叫私欲怀了胎？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时候都会有恶欲的念头。假如我们任凭这个私欲，任凭这个恶欲的念头在我们心里面持续的泛滥，就像是恶欲在我们心里面怀了胎，心里面犯了罪。假如继续下去呢，心里面的罪就会继续的生长，最后呢就会表现到外面的行为上。雅各说呢，当一个人心里面被罪充满，允许这个罪泛滥的时候，最后会生出死来。换句话说呢，当一个人被这个罪掌管，任凭这个罪成长的时候，最后会什么？产生死亡，会导致死亡。那么这里说的这个罪长出来呢，是一个被动的状态。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罪在人的心里面不会自动长出来的。那罪是怎么长出来的？是因为什么？我们人呢自己呢放任体贴这个罪的念头而造成的啊。那当我们一个人任凭这个私欲在自己心里面成长的时候，就会完全的陷在罪的里面啊。当一个人心里面充满罪的时候，就会生出死亡。什么叫生出死亡？生死亡是什么意思？有两种情况。第一呢，假如一个人呢一生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一直被恶欲所引诱，一直处在犯罪的状态里面，说明他是一个没有认罪悔改的人，他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人。这样呢，这样的人最后什么生出来都是死亡，这个死亡是跟神永远分离的死亡。在神的眼里面呢，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属灵生命的人呢，都是死人。这样说呢，听起来很难听，是不是？这圣经说的。所以说，我们每个已经信主的人，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都是死人，在灵里面都是什么？都是死的，都是跟神分离的。那罪会生出死亡呢？有第二种情况，可以用在我们已经信主的、已经认罪悔改的人身上。所以，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来说呢，我们有时候也会有私欲的引诱，罪会在我们心里面会怀胎、会生长、会生出死亡。那么，对我们信主人，罪会生出死亡是什么意思？不代表不是说我们的救恩已经会失去，不是说我们也会变得跟神永远分离，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信主人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假如我们任凭自己的私欲在心里面成长，任凭罪在心里面泛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呢，就像是没有信主人一样。我们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表面看起来就跟没信主人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那个时候就像是一个死人，就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人。那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如何可以胜过试炼和试探？那么今天经文可以从几方面来提醒我们。第一是什么？我们要明白呢，要明白试炼的价值和益处。雅各在提醒我们每个信徒人，试炼可以生出忍耐。那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呢，会变得更加坚固和成熟。那保罗在罗马书呢，也谈到了关于患难生忍耐的事情。罗马书第五章的1到5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记得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保罗在提醒我们呢，我们信主的人是因信称义，因信的被神称义的，我们是记得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啊，因为信呢可以在着神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他的荣耀，将来会跟他永远在一起。保罗提醒我们，在地上等待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患难，有试炼啊，但是呢，在患难和试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什么原因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还可以欢欢喜喜？保罗说什么？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会让我们感到羞耻。那前面提到过，忍耐呢，对我们来讲不是消极的，而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那老练呢，是经过患难和试炼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美好的品格。老练呢，最后会生出盼望。那这个盼望呢，这里讲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有真凭实据，有可靠的证据。就是保罗在第五节这里说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什么是浇灌？浇灌就是神的爱能占据充满我们，说神借着赐给我们的圣灵呢，将他的爱充满了我们的心啊，这样在试炼或者试探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神的爱和他的安慰，这样就我们就可以胜过试炼和患难。所以假如我们胜过，要想要胜过试炼和试探，还需要第二样东西，是什么？我们当靠神赐下的智慧。假如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来祈求，心里没有疑惑，神就会把智慧赐给我们，他不仅会赐给我们，他会非常慷慨的、非常丰富的赐给我们。那有了神赐给的智慧，我们就可以坦而去面对各样的试炼和试探。第三，假如我们要想要胜过试炼和试探呢，我们必须要清楚试探的原因。我们之所以会被试探呢，是因为什么？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被自己的私欲引诱啊，是我们因我们任凭罪在我们心里面成长的缘故。所以假如我们愿意持有一个警醒的心呢，我们就可以胜过试探。在箴言4章23节，那你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神的话又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当保守我们的心呢，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呢，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一生的果效可以翻译成是生命的泉源，那心呢，是生命的泉源。要想胜过各样的试探呢，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呢，我们也必须要尽心保守我们的心，弃绝罪，避免这个罪在心里面滋生蔓延。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呢，不要落入试探。主耶稣曾经提醒我们，要祷告神呢，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让我们远离凶恶。假如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祈求祷告，他就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就会让我们那个不至于掉到试探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知道如何来胜过试炼和试探。那如何胜过试炼和试探？刚才讲了什么？当清楚试炼或试探它的益处和价值，再要常常的向神来祈求得智慧，当接受保守我们的心，因为这个试探是来自我们心里的私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真是盼望 你的话语在对每个人讲话，已经进了我们心里面。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各样的试炼、各样的患难，也有试探，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我们如何可以胜过各样的试炼，如何胜过试探。请你帮助我们，可以依靠你的话语，依靠你的智慧，也可以能够保持一个警醒的心。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